败走麦城，关羽被害。关羽正在围攻樊城的时候，有人前来报告，曹操派大将徐晃带领50,000人马来救樊城，荆州已经被吕蒙占领了。关羽一听还有点不太相信，哼，这全都是敌人散布的谣言，扰乱我们的军心，吕蒙正在养病，怎么能去夺取荆州？关羽的话音没落，徐晃带着人马已经杀到了。关羽立刻骑上赤兔马，提起青龙偃月刀冲出营寨。徐晃一看，抡起大斧朝着关羽就砍，关羽抡起青龙偃月刀就迎了上去，两个人打了80个回合不分胜负。关羽虽然武艺高超，可他的箭伤还没有全好，就显得少了一些气力。关平担心父亲出现什么差错，赶紧鸣锣收兵。关羽刚想回到营寨，忽然从周围传来一阵呐喊声，原来曹仁在樊城听说救兵到了，就率领人马杀出了樊城。他和徐晃会合以后，两支人马就夹击了过来。关羽想回营寨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好率领人马顺着湘江上游跑去了。曹仁和徐晃随后紧紧追赶，关羽急忙渡过湘江继续逃跑。跑着跑着，探子气喘吁吁的前来报告，将军，荆州确实已经被东吴的吕蒙占领了，您的家眷落到了吕蒙的手里。关羽听了大吃一惊，现在襄阳是去不成了，只好到公安或者南郡去吧。没想到关羽刚要走，又有探子前来报告，将军，公安守将傅士仁和南郡的守将糜芳已经投降了东吴。关羽听到这儿又气又急呀，疮口迸裂，顿时昏倒在地上，过了半天才苏醒过来。关羽醒过来以后仔细一问，才知道自己中了吕蒙的计策。他只好一边派马良和一级连夜到成都求救，一边带领人马去收复荆州。可是关羽走到半路，忽然一支人马挡住了去路，领头的是东吴大将蒋钦。他大叫一声，关云长，还不快快投降。关羽二话不说，抡起青龙偃月刀朝着蒋钦就砍。两个人打了3-4个回合，蒋钦哪里是他的对手啊，回头就逃跑了。关羽一直追杀了20多里，忽然左边山谷里杀出一支人马，领头的是东吴大将韩当。右边山谷里也杀出一支人马，领头的是东吴大将周泰。蒋钦也回过头重新杀了上来。关羽一看不好，急忙下令撤退。谁知道啊，关羽刚刚走出去几里，南山岗上出现了好多当地的老百姓，有的喊哥哥，有的叫弟弟。关羽手下的这些荆州士兵听了，纷纷逃到山上找自己的亲人去了。这么一来，关羽手下的士兵只剩下300多人了。这个时候东吴大将丁奉和徐盛也杀到了，他们和蒋钦会合以后，一下把关羽团团包围了。杀到3更天的时候，幸亏关平和廖化率领两路人马冲进包围圈，才把关羽救了出来。关平对父亲关羽说，父亲，现在军心乱了，我们应该找一个地方驻扎下来，等待援军才行啊。前边有个麦城，地方虽然很小，但还可以驻扎人马。关羽想了想就同意了。没想到关羽他们刚刚进了麦城，东吴的人马就把麦城包围了。关羽赶紧和将领们商量怎么办。赵磊想了想，这里离上庸很近，刘封和孟达驻守着，可以派人向他们求救。关羽看看大家，那么谁愿意突围去请救兵？廖化立刻站出来，我愿意去。于是廖化在关平的掩护之下冲出包围，到上庸去了。 可是关羽等了好几天也不见廖化把救兵请来。原来孟达和刘峰说了好多理由，就是不发救兵。这个时候关羽手下的士兵越来越少，粮食也快吃光了。关羽正在发愁，东吴的谋士诸葛瑾来到麦城，对他说：我奉了吴侯孙权的命令，特地来劝说将军，如今荆州失守，一个小小的麦城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还是请将军归顺了吴侯孙权吧，这样也可以保全全家人的性命啊。关羽一听不由得大怒，麦城被攻破无非就是一死，你不要再啰嗦，快快走吧，我一定和孙权决一死战。诸葛瑾还想说点什么，关平唰着抽出宝剑就要杀了他，关羽连忙拦住了他。不，他的弟弟是我们的军师，看在军师的面子上，就别杀他了。诸葛瑾只好满脸通红的走了。诸葛瑾回来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孙权，孙权非常敬佩，哎呀，关羽真是一位忠臣呐、啊！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？吕蒙想了想，主公，我估计关羽手下的士兵剩的不多了，他必然会逃走。麦城正北有一条险峻的小路，他一定会从那里逃走，我们在那里设下埋伏，就会活捉关羽。孙权立刻让朱然和潘璋各领一支人马前去埋伏，第二天开始攻城。再说关羽看到手下的士兵越来越少，城里的粮食也没有了，就决心突围出去。他登上城楼一看，发现北门外的东吴人马不多，那里有一条小路可以一直通到西川，就决定从那儿突围。有人提醒关羽，将军千万不能走那条小路啊，万一那里有埋伏怎么办？我们还是走大路吧。关羽却生气地说：就算有埋伏我也不怕。然后他让周仓留下来把守麦城，他和关平一些将领带着200多士兵杀出了麦城的北门。关羽他们顺着城北的那条险峻小路大约走出20多里的时候，突然从山坳里窜出一支人马，领头的是东吴大将朱然。
关云长，快快投降吧。
关羽气得挥舞手中的青龙偃月刀，朝着朱然狠狠的砍了下去。朱然跟他打了几个回合，扭头就跑了。关羽一拍战马，随后就追。追着追着，忽然四周杀出大批东吴的人马。关羽不敢再打下去，赶紧调转马头就跑。跑出4-5里，东吴大将潘璋迎面杀了出来。他和关羽只打了3个回合，假装逃走了。关羽一看形势危急，赶紧顺着山路继续逃跑。当关羽和关平逃到一个叫绝食的地方的时候，身边只有10几个士兵了。绝食的两边都是高山，山上长满了芦苇和杂树。这个时候已经是5更天了，忽然两边山上又杀出东吴的伏兵，他们用铁钩和套索先把关羽的赤兔马一下绊倒，关羽扑通一下摔倒在地上，被潘璋手下的部将马忠捉住了。关平一看拼出性命上前营救，潘璋和朱然赶到围住关平，最后关平也被他们捉住了。孙权听说捉住了关羽父子两人，非常高兴，叫人把他们推进大帐。
关将军，我一直都很敬佩你的为人和武艺，本来想和你结为友好，可你一直对我不理睬，你自以为天下无敌，为什么还是被我捉住了？你今天难道还不服气吗？
关羽大义凛然地说：
你是什么东西？ 我自从和刘皇叔桃园结义，发誓要扶保汉朝江山，怎么能和你这样的贼子同流合污？我如今中了你的奸计，不过一死，何必胡言乱语？
孙权被关羽骂得满脸通红，只好和大家商量。关羽是天下少有的英雄豪杰，我实在爱惜呀，今天想劝他投降，怎么样？孙权手下一个叫左贤的官员说，主公啊，想当初曹操对他那么好，他最后还不是过五关斩六将，找到了刘备了吗？今天你不杀了他，恐怕会留下后患呐。孙权听了，过了好半天才说，
你的话很有道理。
于是他就下令把关羽和关平推出去杀了。那一年关羽58岁。后来周仓在麦城听到这个消息，孙权又派人来劝说他投降，周仓立刻拔出宝剑自杀了，这样麦城也落到了孙权的手里。吕蒙虽然攻占了荆州，为东吴立下了大功，不过他只要一想起关羽是如何威震天下，如何忠勇，被天下英雄豪杰所敬服，却被自己设下的计谋害死了，那心就十分不安，不久就忧患而死了。这个时候有人对孙权说，你杀了关羽，刘备必然调动西川兵力来攻打东吴，东吴就危险了，不如把关羽的人头送给曹操，这样就把杀关羽的责任推到曹操身上了。孙权果然听了他们的话，把关羽的人头用木匣子装好，送给了曹操。